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第九章的25节把这一章读完。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5节读完，读把这一章读完。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14节读到15节。14节读到15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那么你看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就说最后有7年，上次我们说过最后有7年。但以理书他是把最后的这个7年分成了前3年半和后3年半，所以那里就讲一期之内，后面又讲一期之半，是这样分的。然后但以理书又提出一个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他把他提出来了。他说这个人如飞而来，这是但以理书提的。但以理书是说第九章他那里是讲为你本国的民，就是为以色列人定了70个7年，这是上次我们说的70个7年，有69个7年都已经过了。那69个7年的最后的结束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69个期就没有了，因为70个期减去69个期还是1个7年。这个7年但以理书就告诉我们是要一直到底啊。刚刚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26节最后一两句话，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就一直到底。所以最后一个7年是一直到底，就是到最后了。那么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是门徒问主耶稣，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主耶稣就说了，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你看主耶稣就讲末期了，就是世界末了啊，末期啊。一讲到末期，主耶稣马上就把但以理书第9章最后一个7年他就把它说出来了。虽然马太福音24章没有讲7年，没有讲，但是讲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对不对？但以理书是讲了那行毁坏可憎，主耶稣就把但以理书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人提出来了。但以理书是讲那行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主耶稣是讲那行坏可憎的是站在圣地， 就是道，他不只要来，而且他要到圣地，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啊。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末期，就是世界的末了，那有七年的时间。这七年的时间有几个很关键的事情要出现。第一个，世界的末了一定有七年，这是定好了。七年按照单一理数要分成前三年半给后三年半。第三个，有一个新毁坏可憎的要来。第四个，他还要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主耶稣说他要站到圣的圣地。好，那么这几个就是说主耶稣把旧约单一理书摆到新约来对门徒讲，而且是回答门徒的问题，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些什么征兆。好，因此这最后的七年是很重要。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你们没有接触到，就是最近，上一次我也简单说了一下，现在讲，因为看见这个灾荒很多啊，对不对？你看日本的核电站的问题，核污染、核辐射的问题，又看见前几年海啸的问题，又看见各地大地震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很多这个瘟疫的问题，对不对？前几年我们不是有 SARS 吗？啊，现在还没有完了，现在还有，对不对？你看这意大利不是出现了豆芽啊，豆芽里面也有病毒吗？啊，很多东西都在出现了。所以就有些传道人，他只根据这个外面的这些现象，他就来推测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不是有人已经说过吗？今年的五月是耶稣要来的日子，对不对？好，我那里还有一张他的汽车的相片，好不好？好，就说他上面宣传五月份要来，好像五月十一还是五月多久啊，没有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又有说2012年，就是明年，也有说2013年。那么我们把这些他们推测的这些东西，他们想的这些东西，如果和圣经的但以理书和主耶稣说的话来对照，我们就知道他完全说错了，完全说错了。那么圣经里给我们就讲到，末后主耶稣要来以前一定有七年的时间，七年就要出现很多的征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根据圣经，我们要说一部分啊，因为说不完，好不好？那么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现在请再把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7节，我们要把它仔细的再读一读啊。我们还是请刘姊妹读，好不好？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好，我们看但以理书是怎么讲。他是第一个就讲一期之内，因为最后有七年嘛，要分成两部分七年，就是前三年半就叫做一期之内，后三年半叫做一期之半。在一期之内，就是前三年半，这里有一个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又有一个他，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这里说的两个他，一个他是前三年半的他，对吧？一个他是后三年半的他。这个他是一个人啊，前三年半的是他，后三年半也是他。那么前三年半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人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与许多人来订立盟约，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定一个条约了， 不是对一两个人定，很多人定条约，就是说他这个人他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很有权柄的一个人，他统治了很多国家，他要来和很多不和他在一起的人来定盟约。这个盟约在前三年半定盟约，这个盟约的意思就是说好的意思，盟约啊就是和平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和平了，和平了，嗯，我们互不战争，互不打，我们来大家来订立一个盟约，这是前三年半。但是后三年半呢，就是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子息。请我们注意，因为这个七十个七年是为以色列人定的，对不对？不是为我们中国人定的，也不为加拿大人定的，也不为美国人定的，是为以色列人定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对神的侍奉，就是要有祭祀，有贡献，对吧？他们要向神献祭。所以前三年半以色列人看来是可以向神献祭，后三年半就不许献祭了，他就要是祭祀与贡献怎么样停止了，不许你们祭祀了。那换一句话说，在最后的七年的前三年半，以色列人和这个他来给他们定盟约的时候，就说你们可以在圣殿里面祭祀你们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要敬拜神一定是在圣殿里面，但我们现在来，现在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没有圣殿，对不对？现在没有圣殿，你们看见那个相片，你看到电视里面只有一个清真寺，对不对？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在哪里？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没有圣殿，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天天都在那里等候要建一个圣殿，而且他们建圣殿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要等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他们就可以建了。现在不能够建，为什么？如果现在他们一建圣殿，马上来一个人肉炸弹就把它炸掉了，对不对？他没有和平环境。所以从这里来看，以色列人一定会修一个圣殿，也就是说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现在你看你打我，我打你，美国也来调停，是不是？这个各方面都来调停，但是没有得到结果。但是我们相信根据圣经，一定有一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地方一定要修一个圣殿，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那就是前三年半。因为前三年半他与许多人订立什么盟约，当然他也会和以色列国家订立盟约，那就允许你们可以修圣殿。那么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圣殿，对不对？所以你说明年主耶稣就来了，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啊，仔细研究圣经的人，现在都在看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修圣殿。很可能他们一开始修圣殿就要数七年了，对不对？因为讲嘛，幕后七年嘛，要分成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也可能修好圣殿以后数七年，对不对？修好了圣殿他就开始侍奉了，献祭了，好不好？好，这一个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来看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那么这里这个他是谁呢？这里就讲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毁坏这一个字，可憎这个字，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请你看看这个二十，这个大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行毁坏可憎的 后面有个括号，看到没有？或作荒使他此地荒凉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就是荒凉的意思，或者叫荒废的意思。哦，荒凉或者荒废，它有两个意思。如果从圣经来看，第一个，它对地来讲，比方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以色列这个地就开始荒凉了，对地来讲叫做荒凉。对于神的律法来讲，对于以色列人要献祭来讲，对神献祭，对于以色列人守摩西律法来讲，那不叫荒凉，那叫荒废。他不许你献祭了嘛，对不对？那就把神的律法荒废了。所以这个人他叫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也用了这个名字叫行毁坏可憎的，那意思就是说他对于神的律法他是使他荒废了，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这是第一个。可憎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把它做成偶像，偶像就是可憎的，好不好？因此这个人他一定是拜偶像的，他又是废掉神的律法的，废弃神的律法的，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到后三年半他就如飞而来。什么叫如飞而来啊？就是我刚刚讲两个他，前三年半的那个他就是后三年半就是他，同一个人，就叫行毁坏可憎的人。在前三年半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面具戴在脸上的，对不对？和平的面具，戴着笑容的面具，我们都定和平条约，都定盟约啊，以色列人可以你们修圣殿了，修啊。但是到后三年半他忽然这个面具就拿掉了，他马上就不许以色列人在圣殿里敬拜神了，所以使祭祀与贡献怎么样止息了。所以这个人就叫如飞而来，好不好？就是昨天他还好好的定了条约的，忽然今天他就变了。好了，那么这个变从但以理书只是说如飞而来，下面就没有讲了。但是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就继续讲了，这个人怎么样？他要站在圣地，看到没有？就是要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了，要到以色列人这块土地上去了。他要来这个地方，他要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好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下面就继续讲了。那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16节，要读到22节，16节到22节，马太福音24章16节到22节。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
好，我们就暂时都在这里。主耶稣来说明但以理书第9章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主耶稣就说他要站在圣地。当他一站在圣地以后，16节马上就讲那时，你看到没有啊？就是他到了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那就讲犹太的，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那孩子的有祸了，叫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好，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行毁坏可真的在后三年半他 如飞而来，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到圣地。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地，在这个时候，在犹太的就要开始逃了，就要开始逃。没有说加拿大的要逃，也没有说中国要逃，那是专门对的以色列人讲。所以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就是我们叫做犹太，就要逃。为什么要逃？因为这里有一场战争要打，有战争要打，有一场战争要打，所以他才要逃。而且这个逃得很紧急。怎么紧急法呢？他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因为这个战争要打，平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对不对？平原那个军队就来了，你在山上就要安全一点了。下面马上就讲了，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你看到军队要来了，你在房上，你就不要说我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把我的保险箱拿了，我再赶快背起来跑，不用。主耶稣就说你赶快逃。这个房上怎么逃啊？房顶上他怎么逃啊？这里我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在耶路撒冷他们的房子高楼大厦很少，有在市中心有的地方有，商业区有，一般都是一楼一底，还有平房很多。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啊，不是像我们这个有瓦啊这些，它上面完全是平顶的，因为平顶的上面可以晒东西，还可以在上面睡觉，放一个床就睡觉了。那么要上这个楼，就是外面就有楼梯，连房屋都不要进，它有楼梯上的顶上去，好不好？所以他说在房里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你赶快就逃，因为你逃晚了，那个军队就把你抓住了。那你说我怕什么逃？逃吗？他来抓我，我就拼命逃吧。但是这里又有一点，请你看看这里。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里提出冬天，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啊，干冷干冷的，很冷。第二个安息日，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规定，安息日不能做工，对不对？他们自己就定了一条，安息日不能走一公里的路，所以你不赶快逃，对不对？那个军队来了你逃不掉了，你说我还到楼下去走一走，把东西都弄好了你再走，没有时间了，就是安息日了。这是犹太人自己定的这个规矩。好，因此这里就讲要赶快逃，特别提出来第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怀孕的跑不动嘛，对不对？奶孩子的还抱着一个孩子跑怎么办？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就是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就提到这一个。而且主耶稣又提到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就是大灾难要来。因此我们就看见在等后三年半，这个行毁坏可真的是如飞而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要到圣地，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第三个，他是一定要带着军队来打他们。为什么不打他们？他们就不要逃了嘛，现在要他们逃啊，一定有一场战争要在这里打，所以他们要逃。第四个，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不只是在以色列人那个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犹太地要发生大灾难，而且主耶稣讲了是全世界的。为什么？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你看到没有啊？那就是世界的起头，就是这个大灾难不只发生在犹太，也发生在全世界啊！因为从世界的起头啊，那就是关乎全世界的大灾难的事情了。好，就是这几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告诉他的门徒以后要出现这个事情。那么这些都记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对照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解释圣经。那么现在说到这里，我们就看这个行毁坏可真的要站在圣地，还有没有别的圣经来证明这一件事情呢？好了，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好，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阻拦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阻拦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好，你看看这就是保罗做的见证了。保罗怎么知道这些事啊？因为保罗自己讲，他所领受的不是人教他的，是从启示来的，这是保罗自己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一段是保罗的启示，神告诉他的啊，主耶稣告诉他。他怎么讲？第一节就说，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你看他就讲主耶稣降临了。所以这就不是现在的事情，一定是到主耶稣要降临了。主耶稣降临就是末期了，因为刚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是讲了末期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到地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主耶稣降临是末期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末期了，不是讲到我们现在。到末期的时候，他说第二节，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所以弟兄姊妹，哎，我们一定不要轻易动心，不要看到哪一个传道人现在就在讲了，又从哪一个国家又请他来了，哦，我们都去听，听了以后，哦，就觉得他说对了，那你一定要不要轻易动心，一定要用圣经来对照了，也不要惊慌。第三节，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自己显现出来。意思就是说，那行毁坏可真的怎么样，还没有出来吧现在。所以如果到了那一天，那个行毁坏可真的就你就可能看见他了，好不好？他就真的出来了。前三年半他给大家订立盟约，后三年半他如飞而来，就是这个行毁坏可真的人，就是那个这里叫做大罪人，也叫不法之人。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件事情还没有到吧？第一个，他要主耶稣是说那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对不对？他要到耶路撒冷。保罗就讲他不但到了耶路撒冷，他还要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什么是神。他不承认主耶稣是神，他不承认，他要说他自己是神，而且坐在那个殿里。所以这个殿，你说以色列人的殿就是圣殿嘛，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证明说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而且前三年半他们一定要恢复祭祀啊，到后三年半这个敌基督的就出来了，这个人就叫不法之人，也叫做大罪人，也叫做行毁坏可憎的，他就跑到以色列人的殿里面去了，不许以色列人向神献祭，他自己就坐在神的殿里，他说他是神，还以色列人来向他献祭，你看到没有？好了，这些事情还没有出来，好不好？因为现在还没有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根本不能够去说主耶稣是2012年要来，主耶稣是2013年来，这个都不要相信了，因为这都没有到嘛，没有这些事情。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五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你看保罗在那个时候就说了，好不好？他说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了，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就是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还在男主他，必须到了后三年半他才如飞而来了，好不好？前三年半他还不能出来啊，因为各种条件不适合他啊，他还没有得到一个权柄能把全世界的国家的这些人都抓在他的手里，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等等我们还要读圣经，好吧？好，所以从这里来看，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就是等到了男主的除去，他就会显露出来了，就那就是如飞而来了。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个人因为是后三年半，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还要带兵打以色列，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降临，用降临的荣光怎么样把他废掉，是最后他是被主打败的啊，不是地上的人把他打败的，好不好？他的权柄很大啊。以后我们会读启示录13章，地上的人啊，全地的人都要去拜他，好不好？都要拜他啊，把他做成一个神来拜。好，因此这一段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就来证明这个敌基督或者叫做不法之人，或者叫做大罪人，或者叫做行毁坏可憎的，他会如飞而来。来了以后，他要到圣地去，而且要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这个时候，他就把以色列人所有的律法都要废掉， 因为他自称是神嘛。那么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要把它废掉。好，那么要来看，这是这个人，这个秦毁坏可真的到圣地去，坐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主耶稣说他要，刚刚马太福音24章，那秦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这是说到这一件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主耶稣就说到马太福音24章，说那个时候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就是犹太人要逃啊。好了，为什么要逃？那么现在我们刚刚讲了有一场战争要打，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14章，从第1节，我们请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马这个就撒加利亚书14章第1节读到第5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个撒加利亚书14章也提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第2节说的，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万国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当时一切的国家都要打耶路撒冷，今天还没有打，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这种事情还没有出现。而且打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万国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第3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就是说神自己要去打仗啊，和这些万国打。以色列人是打不赢的，你想万国那是好多国家，他怎么打得赢呢？所以耶和华要自己去和他们打。那怎么打法呢？你看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就讲到，这一场战争是最后是耶和华降临。耶和华降临到哪里？橄榄山上，对不对？当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这个橄榄山就要分裂了。橄榄山在哪里？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东面，有一个山叫橄榄山。那么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去，那是很近的，啊，站在这个橄榄山上一看，就看到下面就是耶路撒冷，很近。 所以这里就说到，这里有一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是万国要来打以色列，这里说了。好，所以你看第二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那耶路撒冷完全被他被这个心毁坏口，真的要占到圣地，他把耶路撒冷就攻取了。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减出。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打不赢了。这个时候就神就降临了。我们说是谁呢？就是主耶稣降临。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来拯救他。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要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呢？那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六节读开始读，读到十二节，第六节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六节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了，你看主耶稣最后离开门徒，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最后离开门徒是在橄榄山离开的。橄榄山离开的，所以从橄榄山主耶稣就上升了，有一头云彩把他接走了。他们还在那里看，他去了还来不来啊？是不是上去一下就下来啊？正在看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们了。他说：“你们还望天做什么？这个离开你们去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样，还要怎样来。”下面马上就讲到橄榄山，就是他们正好都在橄榄山，主耶稣是在橄榄山上离开他们走的。所以主耶稣降临也要降临在哪里啊？也要降临在橄榄山。你们看到怎样去，就是从哪里去，他还要从哪里来。因此主耶稣的降临不会降临在美国，也不会降临在中国，现在很多错误的教导，主耶稣降临应该是在橄榄山。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说那个时候耶和华他的脚要站在什么橄榄山上。所以当主耶稣再来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橄榄山就要分裂，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好了，中间就成为一个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逃跑了。因为在地上那个敌基督的有军队要杀他们，对不对？那么有一个谷，很深的谷，他们就在谷里面逃跑了，好不好？这个是主耶稣就要和敌基督的打仗了，和那些那个心毁坏口，真的主耶稣就要带军队和他们打仗。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和一切这个撒迦利亚书和一切圣者同来，好不好？那就是有很多圣者要和主耶稣一同来打这场战争。 最后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的，主耶稣要用降临的荣光怎么样把它废掉。好，所以最后一场战争要打。读圣经的人也有些是地质学家，他们现在就常常要在橄榄山去测一下底下开始分裂没有，好不好？因为主耶稣来要分裂嘛，要成为神的骨嘛。当然现在还没有啊，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定按照圣经的证据，我们用圣经来对照，好不好？一个撒迦利亚书的旧约，一个使徒行传是新约来对照。这里又告诉我们橄榄山耶路撒冷有多远呢、啊、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一公里吧，很近吧，刚刚我讲那很近的。好，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从圣经来看，就是有一场战争要打，是万国要来打以色列，现在还没有。所以你说主耶稣2012年来2013年来，这是人自己在哪里想的、如果按照圣经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最后的7年的前3年半他还要与多人订立什么盟约，这都还没有开始啊。到后3年半他才如飞而来，他如飞而来的时候他才能够到了把以色列人带兵打以色列人，而且他自己要站在圣地，不但站在圣地，他还要坐在神的殿里面，怎么样自称是神，这都没有嘛。好，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场战争要打，不过现在没有，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末期的后3年半才有这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在新约里面怎么来讲这一场战争，那就请我们读启示录。16章。12节开始读。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启示录16章。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
这里就告诉我们，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场战争要打，它后面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那么这场战争是谁打谁呢？是什么时候打呢？他这里就讲了，他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这个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也就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发的地图，两河流域，对不对？哎，那个是正好是巴比伦，原来是巴比伦王帝国的地方，以后就变成马代波斯了，对不对？以后继续就受到希腊的统治，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到现在就是那一个地方。那里的河水要干，什么时候干？就是第六晚，天使要到第六晚。我们曾经说过启示录把这个时代的次序是这样告诉我们，先是有七印，有七个印，一个印揭开，一个印揭开，第一印揭了就揭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揭开任何一个印就要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揭到第七印以后，就有七只号，啊，就吹一只号，比方吹第一只号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吹第二只号又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有七号。到吹七号的时候，就有七碗。 到第一晚倒下来，地上要发生事情，第二晚要发生事情，现在到了第几晚啊？第六晚啊，是最后了，你看到没有？那也就是三年半的后期了，好不好？后三年半了，到第六晚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来，不在第一印，也不在第二印，也不在第六印，哎，也不在第一号、二号，也不在第一晚、二晚，而是在第六晚。你想，最后有七个晚，到了第六个晚，到第七晚就完了，就结束了。那么到第六晚就是很厚了，这个时间很厚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要来。所以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十五节，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看到没有？那就是主耶稣在到第六晚的时候他要来。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启示录是对基督徒讲的话，不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所以要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我们曾经说过，衣服是什么？衣服就是人行为上的义，基督徒行为上的义，就说你有好行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你们有你们的好行为，你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对不对？使得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怎么样？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很重要。这个好行为在圣经里就说是我们的衣服，要警醒看守这一件衣服。所以主耶稣你看他要来的时候就警告基督徒啊，你要警醒看守你的衣服啊，你每天要有好行为啊，你不要说我今天说一点谎说一点谎话叫善意的谎言啊，这是你自己解释哦，好不好？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哦，主耶稣是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哦，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就包括我们的好思想，包括我们的感情，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外面的行为，包括你心里所想的，都是好行为。你必须有一个光明洁白的洗马衣，否则到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警告我们啊，你看，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怎么样？有福了，就是有奖赏啊！啊，不要到那一天，你说主啊，你怎么给他奖赏不给我奖赏啊？那主耶稣就问你了。你怎么不警醒看守你的衣服啊？你的好行为在哪里啊？你昨天还向妻子发了怒吗？啊，你昨天还在讲吵架吗？那就怎么交代啊？交代不了的，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直到第六晚。那么这前面还有一句话。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我们只说东方吧，所以众王就是东方有很多国家，他们要跨过幼发拉底河啊，他们在犹大幼发拉底的河那边，你去看地图，我们也发给大家了，你看那里有好多国家，对不对？好了，他们要从那边过来，跨过幼发拉底河，那打谁啊？那打以色列，要过河，所以那个河水就干了，干了他们就好过河了。过了河以后，啊，你看第十三节，十四节哈、啊，十三十四，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牛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息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个东方来的众王要去打以色列，聚集征战。实际上不只是东方，这里是说的只是东方。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讲。从圣经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西方还有一个集团也要打以色列，就是地中海周围的。还有北方还有一个，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告诉我们，好不好？北方来的，那就是现在苏联那一大片土地上，好不好？ 包括伊朗这些都在里面，他们要来打，也要打以色列。所以等于就把东方、北方、西方所有这些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么这一个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德。那么这一场战争就有一个名字了，就是哈米杰多德大战。哈米杰多德是什么意思？那么米杰多这个地方，米杰多是在巴勒斯坦这里，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城市啊，叫做米杰多。哈米杰多顿，米杰多这个意思就是屠杀的意思，哈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 ，mountain， 就是这个叫做这场战争叫做屠杀的山的战争，啊，在这个山上屠杀，这叫屠杀的山，这个战争就是哈米杰多顿大战。所以这个战争是在撒加利亚书，刚刚我们读十四章已经讲了。啊，这里有一场战争，撒加利亚书做战争。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主耶稣要有降临的荣光，要把它废掉。撒加利亚书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分裂了，对不对？主耶稣拯救了以色列人，把那个新毁坏可真的打败了。啊，这里又说到这一场战争叫做哈米杰多顿战争，是什么时候？也是很后了。因此。我们就从这里来看见圣经前后旧约新约彼此对照，好吗？彼此对照就是说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和弟兄姊妹要把最后的七年一定要看见它分成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前三年半还没有战争，因为那行毁坏可真的还没有出来，后三年半他就如飞而来。等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把大灾难带来了，对全世界是大灾难。但是今天我们所交通的主要是说到对以色列，对不对？他来打以色列，然后谁来拯救以色列？主耶稣来拯救。因此主耶稣的降临是在六晚到六晚的时候，也是很后期了，也是三年半的后期了，啊，不是现在，好不好？啊，因此弟兄姊妹，把这些圣经你们弄清楚以后啊，盼望有人跟你讲明年主耶稣要来啊，你要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你要给他讲明年主耶稣不回来，因为末期还没有到，最后还有个七年，好不好？啊，你一定要给他解释，而且受影响的弟兄姊妹，你也要告诉他们，不是，你看有七年就来问我，现在有七年。就是他们的牧师就讲2012年，就问我你是不是2012年，我说不是，啊，他就放心了，因为他都有点害怕，这个学生害怕，他说这2012年我就不要念书了，现在我要赶快准备了，好不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吧，好不好？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嗯，那么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交通。好，感谢主。那么我们请大力兄做个结束祷告吧。好，请。